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2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来关注和 Medical 相关的一个消息。最近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抛出了一份预算法案，非常让人关注啊。他提议对申请加州医疗补助计划，也就是 Medical 这样的人要做一个资产审查，也就是说如果申请人的资产超过2000美元，很可能就会拿不到这个福利。纽森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资产审查呢？加州最近财政也是有些吃紧，纽森在想办法应对预算短缺，所以这份提案呢，也是纽森最新的一个动作，目标就是控制 Medical 的开支。 Medical 是加州的 Medicaid， 也就是它是给低收入人群、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的医疗补助。纽森说 Medical 成本上涨太快，2024年到2025财年比10年前多了376亿美元，达到了惊人的1710亿美元，接下来几年呢，成本估计还会继续攀升。那么为什么会涨这么快呢？纽森在预算报告里说，主要是因为参加 Medical 的人数暴增，还有呢就是药房的费用、管理的费用都在水涨船高。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0财年 Medical 的受益人是1270万，到2024到2025财年呢，这个数字已经涨到1500万，所以说这对加州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纽森的办法呢，就是资产审查。如果申请 Medical 的人资产必须少于2000美元，是夫妻的话是少于3000美元。那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银行账户里面的钱、手里的现金，还有如果是第二辆车这样的东西也要加进去。其实这个审查以前在加州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就是针对低收入的老年人和残疾人。但是到2024年的时候，加州就取消了这个审查，允许所有收入符合条件的人可以申请 Medical， 不管你现在的资产是多少。但是现在呢，纽森把它重新再利用回来，也就是说这个资产审查呢又要重新启用了。如果恢复资产审查的话，再加上削减另外一项叫做家庭支持服务 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 这样的福利计划，应该可以为加州省下一些钱。加州卫生保健局说，这么做能在2025到2026财年省下9400万美元，下一个财年呢还能省下5.4亿，之后每年能省7.91亿。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资产审查会从2026年1月1号开始生效。其实除此之外，纽森最近还提了一些别的省钱的方法，比方说他会限制无证移民参加 Medical， 其实他的这个做法也是引发了争议。有一些健康权益倡导者呢，就强烈的反对，他说会让低收入老年人和残疾人陷入极度贫困，因为2000美元在加州根本不够生活。他们认为纽森这是在牺牲弱势群体的健康。那也有人评论说，加州好不容易取消了资产审查，2024年是全面放开，纽森这么快呢就有点反悔了，有点背离他之前承诺的全民医疗这个目标。那么如果纽森的这个资产审查提案通过的话，从2026年1月1号起，低收入的老年人还有残疾人申请 Medical 的时候，就得证明自己是足够穷，账户上可能只有2000元。如果自己还额外拥有一辆车的话，还得加上这个资产。所以这个提案呢，目前还在讨论之中。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到底能不能同意呢？6月15号之前呢，这个预算提案会见分晓，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踪报道。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是说美国众议院支持川普签证禁令，呼吁要重置中美关系。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那么在5月29号在彭博采访的时候抛出了一个话题，他说呢，中共在操纵海外的中国学生，甚至逼他们当间谍。所以呢，穆勒纳尔就支持川普政府取消部分中国学生的签证，说要重置美中关系。了解穆勒纳尔的人可能都知道，在华盛顿呢，他是出了名的直言批评中共。那么他在这次采访中，穆勒纳尔说，中共控制海外的学生，控制他们的财产，逼他们为中共效力，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穆勒纳尔非常直白啊，他说一个外国政府这么干呢，控制学生为共产党卖命，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最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说要开始大批量的取消中国学生的签证，甚至已经让大使馆暂停安排外国学生签证面试，所以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啊，也很明确显示美国在收紧对华的政策，尤其是针对学生签证。穆勒纳尔在采访中提到了一件事情啊，说在他的家乡密歇根州发生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在去年，当地一所大学的五名中国公民因为晚上偷偷跑去一个军事基地，结果就被起诉了，罪名是隐瞒他们的行动。穆勒纳尔认为这个事情是中共侵略行为的案例之一。他说，取消某些中国学生的签证呢，就能够帮助美国抵挡中共的这些小动作。穆勒纳尔还列举了比方说镇压香港自由啊，威胁台湾啊等等这样的中共的一些行为。他认为呢，中共并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现在是越来越危险，所以呢，他认为要重置美中关系，也就是说重新设定啊和中国的一个相处方式，以此来保证美国的安全。除此之外呢，对于5月28号川普政府要求 EDA 公司，什么叫做 EDA 公司，就是做芯片设计软件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要求他们呢停止向中国企业提供服务。那么穆勒纳尔对此表示支持，觉得这是一种强硬的措施，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但是通过这个消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取消部分学生的签证，再到限制芯片技术输出，再到我们之前也有位报道，像哈佛这样的大学要求他们交代和中共之间到底有什么潜在的关系，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呢是在全方位的收紧对华的政策。其实市场也好，学术界都能感受到这种政策的改变。这样的政策对中国留学生会有多大的冲击呢？欢迎听众朋友您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我们的电话呢是888-275-1628。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关于美中贸易对话，我们来看看最近又有什么样更新的消息。6月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说，川普和习近平呢很快就要通电话，解决一些贸易问题，尤其是在关键矿产的争端问题。贝森特非常直接地说，他说中国现在呢存在卡住一些对印度和欧洲工业供应链超级重要的产品，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关键矿产。贝森特说啊，这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会做的事。贝森特补充说，他认为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这个问题应该会得到解决。贝森特认为，中共扣住了这些关键的矿产资源，要么呢就是中共内部出现了故障啊，要么就是故意为之。他认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通话之后呢，会有一个结果。他说，拭目以待。那么同一天，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也表示说，习近平和川普可能会在本周就贸易问题进行对话。不过呢，哈塞特也说，两位领导人对话的具体的日期还没有最终的敲定，但是双方都已经表现出谈判的意愿。那么川普在上周五呢，也是发帖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并不意外，中共完全违反了和我们的协议，不能再当好好先生了。那么在这里川普指的是什么呢？在5月中旬，川普和中共官员达成了一个快速协议，双方同意在90天内取消针对关键矿产的关税和贸易限制。川普说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中国陷入灾难性的境地，不想导致中国的工厂倒闭，也不想导致民众闹事。但是川普认为中共呢并没有好好的履行协议。美国的一位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中共在发放稀土出口证上是拖拖拉拉，进展缓慢。再来看看中共方面是怎么做的。北京呢否认违反最近和华盛顿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认为自己并没有违反了这个协议。他也是反驳川普总统的指控，并且暗示说啊，说通话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这也让市场感到有些紧张。那么本周到底能不能通话呢？川普到底能不能通过和习近平通话把这些事情摆平呢？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稀土啊，稀土应该说是美中贸易战的一张王牌。那么稀土它是17种关键矿物的一个统称，它在智能手机、电动车还有战斗机这些高科技产品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报道说，中国呢是控制了全球 70% 的稀土开采和 90% 的加工。在4月4号，中国对七种稀土和磁铁实施了出口限制，要求出口商必须要拿到许可证。美国政府呢也正在想方设法找到别的供应，比方说像乌克兰啊、格陵兰，但是这些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弥补上美国的这种稀土需求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啊，看看川普和习近平的这通电话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谈判结果。美中贸易战会再次升级呢，还是能够缓一缓？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